欢迎来到今天这期新闻学习播客。我们会按顺序听懂几条当前新闻，再顺手把里面最实用的英语表达捋清楚。今天这一期一共有10条新闻，我们慢慢听。今天这集我们先从新西兰的一条制度性新闻听起。 Waitangi Tribunal 说 Crown 也就是政府一方在为 Tangata Waikaha Māori 提供 Disability Services 的过程中违反了 Te Tiriti o Waitangi Principles。最直接的结论是 Māori Disabled People 的声音在这个系统里没有被充分听见。这份报告叫 How Waikaha, The Disability System Report, 是 Health Services and Outcomes Kaupapa Inquiry 的最后阶段之一。关键细节在于 Tribunal 认为问题不只是服务不够顺，而是从设计交付到决策参与 Tangata Waikaha Māori 都没有被充分纳入。这里有两个名字要先抓住。Waitangi Tribunal 是审理和评估 Te Tiriti 相关申诉的机构。Te Tiriti o Waitangi 是新西兰非常核心的条约基础，所以新闻里说 Breach Principles 意思就不只是普通行政失误，而是触及条约义务。Tangata Waikaha Māori 在这份报告里指 Māori Disabled People， 也就是毛利残障人士。报道还提到，他们和欢闹，也就是家人、家庭网络，面对 fragmented, complex and difficult to navigate 的系统，意思是服务分散复杂，而且很难找到路。第一个表达是 breached Te Tiriti principles。breach 是违反，常用于法律、协议、规则。The policy breached Te Tiriti principles. The agency promised to fix the breach. 听新闻时 ，breached 后面接 agreement, rules。principles 都表示越过了应守的界限。第二个表达是 made invisible， 它不是说真的看不见，而是说一个群体在制度里被忽视、被消音。Their voices were made invisible. The report made the problem visible. 这里还可以顺便记 similar expression overlooked， 意思是被忽略。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 disability system 的调查结论。更深一层，他在问谁有资格参与制度设计。如果一个系统服务的是某个群体，却没有让他们参与 decision making， 那所谓的服务就可能变成替别人做决定。接下来我们转到医院急诊压力，听听 Middlemore Hospital 晚间病人激增的情况。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新西兰残障服务里的制度问题，这里顺着往下听，医疗系统的压力来到急诊现场。 Auckland 的 Middlemore Hospital 一名 emergency department doctor 说，周三晚上11:15，有103名病人在排队等看诊，而夜班排班的医生只有7位。最直接的结果是，医院被大量病人压得很紧。医生把这个情况形容为 appalling， 也就是非常糟糕，令人震惊。更关键的细节是，这103人还不包括已经在治疗或者正在等床位的人，所以压力不只是候诊区，而是整个 hospital flow。Middlemore Hospital 是奥克兰南部重要的大医院，服务 counties Manukau 一带。报道里提到，24小时内急诊有457次 presentations， 也就是有人到急诊求医。之前8月某一天还到过494次，是今年最高。再记一个医疗安排 ，hospital in the home， 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病人不用住院，而是在自己家里接受 hospital level care。这个做法可以帮医院腾出床位，但报道里护士工会提醒，做这些安排本身也需要人手。第一个表达是 swamped， 原题说 Middlemore Hospital was swamped。 swamped 本来有被淹没的感觉，新闻里常说机构被需求压垮，忙不过来。 The clinic was swamped after the outbreak. Staff were swamped with calls all morning. 第二个表达是 late night surge of patients。 surge 是突然上升， a surge of patients 就是一波病人突然增加，也可以说 a spike in demand。A late night surge filled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Hospitals prepared for a surge in flu cases. 第三个表达是 rostered overnight. Rostered 是被排班， overnight 是夜间，所以 7 doctors rostered overnight 就是夜班安排了7名医生。 Only 7 doctors were rostered overnight. More nurses were rostered for the weekend shift.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一次流感季带来的急诊高峰，但报道里更深的逻辑是，医院原本就缺人、缺床，流程紧张。季节性疾病只是把压力放大了。下一条，我们会从新西兰国内医疗转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投资和援助。刚才我们听到新西兰医院急诊的压力，现在把视角拉到更大的太平洋地区。 美国宣布一项超过1亿5千万美元的 Pacific Investments and Assistance， 也就是对太平洋项目和倡议的投资与援助，重点不是单一捐款，而是一整套面向太平洋岛国的项目安排。这次美国国务院说， Trump Administration 正在重新调整与太平洋地区的关系，方向是 Championing U.S. Enterprise and Investments， 推动美国企业和投资。眼前结果是多个地方会拿到资金或技术支持，其中最大的一笔和 fuel security， 也就是燃料安全有关。这里的 Pacific 不只是一个地理词，它指的是太平洋岛国和相关区域。新闻里包括 Cook Islands、 Palau、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Marshall Islands 和 Tonga。 听到 Pacific Policy 的时候，可以理解成大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经济和安全布局。另一个关键名称是 Compact of Freely Associated States， 通常指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 Palau、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和 Marshall Islands。 新闻里说这些 Compact States 会看到 US Peace Corps 回归，也就是美国志愿者项目重新进入。第一个表达是 Unveils， 原题说 US Unveils More Than 150 million Deal。 Unveil 本来是揭开面纱，新闻里常用来表示正式公布。例句一， The government unveiled a new transport plan。 例句二， The company unveiled its latest phone today。 第二个表达是 reorienting relationships towards， 意思是把关系重新转向某个目标。这里是 reorienting Pacific relationships towards championing U.S. enterprise and investments。 例句一， The agency is reorienting its policy towards trade。 例句二， The school reoriented its courses towards practical skills。第三个表达是 pending U.S. Congress， 意思是还要等美国国会批准或处理之后才算数。新闻说这笔6000万美元燃料安全资金 pending U.S. Congress。 例句一， The deal is pending final approval。 例句二， The funds are pending Congress。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资金、港口、医院、饮用水、移动网络和能源设施的清单，更深一层，它说明美国想用投资企业和项目来加强在太平洋的存在感。这里顺着往下听，下一条就会进入 Solomon Islands 的政治压力和 No Confidence Vote。 从上一条美国加码太平洋投资，我们顺着看一条太平洋岛国政治新闻。 Solomon Islands Prime Minister Matthew Weil 正面对一场 Motion of No Confidence， 也就是不信任动议。他强硬回应，指责支持挑战他的议员是在搞 political opportunism， 政治投机。眼前的结果是 Weil 已经迅速替换了本周早些时候辞职，转而支持把他赶下台的三名内阁部长中的两人。同时 Finance Minister Gordon Darcy Lilo 虽然公开和这场不信任动议保持距离，却还是被 sacked， 也就是被解职。最关键的时间点是，这项动议预计在9月7日星期一辩论。 Solomon Islands，所罗门群岛是南太平洋岛国，这里的政治新闻常常不只是国内事务，因为它也处在 Pacific Diplomacy， 也就是太平洋外交的网络里。报道里提到 Weil 当时刚到 Palau 参加 Pacific Islands Forum Leaders Summit， 就得知国内出现这场政治危机。 Motion of No Confidence 是英联邦议会政治里很常见的说法，中文可以理解成不信任动议。如果动议成功，政府领导人可能下台，所以这不是普通批评，而是直接挑战执政合法性。第一个表达是 come out swinging， 报道说 Weil has come out swinging， 意思不是字面上挥拳，而是一开始就强硬反击。例句听两个， The minister came out swinging after the report， The company came out swinging against the lawsuit。 第二个表达是 no confidence vote looms， loom 表示一件大事正在逼近，通常带一点压力感。例句两个， A deadline is looming， A no confidence vote is looming next week。 最后补一个容易漏掉的逻辑， Weil 把对手说成 political opportunists， 是在争夺叙事权。他不只是处理人事变动，也是在告诉公众这场挑战不是政策分歧，而是把 political interests 放在 national interest 之上。好，这条政治风波先收住，下一条我们回到新西兰本地，看银行怎样跟进 OCR 加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所罗门群岛的政治压力，现在把镜头转回新西兰本地的钱包。这里顺着往下听， BNZ、ASB 和 Kiwi Bank 成为最新一批调整 interest rates 的银行，原因是官方现金利率，也就是 OCR 在星期三上调了。最直接的结果是，房贷借款人会更贵，储户也会拿到一点更高的利息，但幅度不一样。KiwiBank 把 Variable Home Loan Rate 和 Offset Variable Rate 都上调25 basis points 到 6.25%。BNZ 和 ASB 也把部分浮动房贷利率上调完整的25 basis points。OCR 全称是 Official Cash Rate， 可以理解成新西兰央行影响市场利率的核心工具。OCR 上升通常是在给经济降温，让借钱、消费和投资变得更谨慎。Basis point 是金融新闻里很常见的单位，中文常说基点。25 basis points 不是 25%， 而是 0.25 个百分点，所以从 6.00% 到 6.25% 就是上调25 basis points。 第一个表达是 move on interest rates， 意思是银行开始调整利率，不一定只指上调，但在这里就是跟随 OCR 上升而行动。可以这样说， The bank moved on interest rates today. Borrowers watch the move closely. 第二个表达是 pass on， 意思是把成本、涨幅或好处传递给别人。新闻里说， banks pass on the OCR increase， 就是银行把 OCR 的上涨转到客户利率上。例句是， The lender passed on the full increase. Some savings accounts did not get the same rise.这条新闻背后的重点不只是利率涨了，而是央行在看银行有没有把涨幅公平地传到不同客户身上。 Reserve Bank 批评的是房贷利率涨得快， Term Deposit Rates 存款利率涨得没那么多，这会让银行资金成本更低，利润空间更大。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利率压力怎样落到 First Home Buyers 身上。刚才我们听到银行把 OCR Increase 传导到利率上，这里顺着往下听，压力落到了一批 first home buyers 身上。RNZ 这条新闻说，大约4000名首次购房者现在欠银行的钱，可能已经超过房子的市场价值，也就是他们的 home loan 比 home value 还高。最直接的结果是，这些人不只是还款变贵，还可能被房子困住。有人说， Our CV is down by 10万纽元，房子估值比买入价低10万纽币。也有人算上35000纽币中介费后说，We've lost half our deposit. 首付像是蒸发了一半。最关键的细节是，很多人是在2021年底到2022年初房市高点买入，而全国房价从那时起仍低大约 17%。 这里一个核心词是 negative equity， 中文可以理解成负资产或资不抵债的房产状态。不是说人马上破产，而是如果现在卖房，卖价可能不够还清贷款。新闻里也提醒，早期房贷还款中很大一部分是 interest，真正还掉的 principal 本金其实不多。第一个高频表达是 owe more than their homes are worth， 意思是欠的钱比房子值的钱还多。这在房产和金融新闻里很常见。They owe more than the car is worth. Some buyers now owe more than their homes are worth. 第二个表达是 hit especially hard， 意思是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新闻说 rising interest rates hit some especially hard， 重点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痛，而是高位买房贷款重的人更痛。 Small businesses were hit especially hard. New borrowers are hit especially hard by higher rates. 第三个表达是 keep servicing the debt， 意思是继续按时偿还债务。 Cotality 的 Kelvin Davidson 说，只要多数人还能 keep servicing the debt， negative equity 本身不一定马上变成大问题。They can still service the debt. The bank worries when borrowers stop servicing the debt.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表面看这是房价下跌的故事，更深一层是利率、房价和现金流一起挤压家庭选择。房子没有卖就只是账面损失，但一旦分手、搬家、失业或者必须出售，账面压力就会变成现实债务。下一条我们从家庭财务转到学校监管，看 Gloryvale Christian School 的注册被取消。前面我们刚听到房贷和房价压力，现在换到教育新闻。 Gloryvale Christian School 的私校注册被教育秘书确认取消，原因是一次特别的 Education Review Office Review 之后，官方认为学校存在严重问题。但马上要抓住一个关键点，学校现在并没有立刻关门，因为 School Board 向 High Court 提出挑战，所以学校暂时仍然开放。同时教育部已经申请法院解除阻止关校的 Interim Orders。这里的 ERO 全称是 Education Review Office， 也就是新西兰负责审查学校表现和安全情况的机构。报道里说，这次 Special Review 重点看 Gloryville 是否符合 Private School Registration Criteria。High Court Challenge 指的是向高等法院提出法律挑战。这里不是说学校赢了，而是说法律程序还在走，所以取消注册这个决定还需要看法院程序怎样推进。第一个高频表达是 Registration Cancelled， 意思是注册被取消。新闻里常用于学校、公司、资格或许可。The school had its registration cancelled. The license was cancelled after a review. 第二个表达是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safe， 意思是身体上和情感上都安全。The children need a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safe place. The review raised concerns about student safety. 第三个表达是 to lift interim orders， 意思是请求法院解除临时命令。The ministry asked the court to lift interim orders. The decision cannot be implemented yet.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学校注册问题。深一层看，真正的焦点是行政决定。学生安全和法院程序之间的拉扯，官方已经做出取消注册的决定，但实际官校时间还要受法律程序影响。接下来我们顺着往下听，去看另一类公共风险 ，bird flu 相关的 hoax claims 如何在网上扩散。刚才讲到学校安全和监管，现在我们换到公共健康和网络舆论。新西兰出现了几起 deadly avian influenza， 也就是致命禽流感的检测案例后。Biosecurity 和 conservation groups 正在保护野生动物和家禽，但网上很快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有人说 bird flu is a hoax， 禽流感是骗局。眼前的结果是 MPI 鼓励大家看到三只或以上生病死亡的野鸟时要报告，同时研究者发现很多社交媒体评论把这件事讲成 COVID 的续集。最关键的细节是，问题不只是有人怀疑，而是他们把新的生物安全事件直接放进一个已经成型的阴谋叙事里。这里有两个背景词先抓住 ，avian influenza 是禽流感 ，H5N1 是其中一个 strain， 意思是病毒株。新闻里说 ，MPI 已经监测海外传播很多年，也在做 response and surveillance， 也就是应对和监测。另一个机构名是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简称 MPI。中文可理解为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它管农业、食品、生物安全等事务。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简称 DOC， 则和自然保护有关，所以它会参与给濒危物种接种疫苗，减少野生动物风险。第一个表达是 spread online， 意思是在网上传播，常用于谣言、声明、视频或运动扩散，可以说 false claims spread online quickly。The warning spread online overnight。近义表达有 circulate online， 语气也很新闻化。第二个表达是 recast something as something， 意思是把一件事重新包装，重新解释成另一种故事。这里是 recast the first bird flu cases as a COVID sequel， 可以说 they recast the policy as an attack， the event was recast as a scandal。 这个词重点在换框架，不是简单翻译。第三个表达是 false narratives， 意思是虚假的叙事，不只是单条假消息，而是一整套故事。可以说 false narratives shaped the debate. Officials pushed back against false narratives. 类似说法还有 conspiracy theories, 阴谋论。最后把这一条收住。听这类新闻时，隐藏逻辑是 framing matters, 框架很重要。一旦有人先把禽流感框成 COVID-2.0, 后面的证据就很难被正常评估。有病例说是安排好的，没有新检测也说是作假。接下来我们顺着看另一种社会变化，年轻人的饮酒量正在降到很低。从上一条 bird flu 网络谣言，我们转到一个更日常的变化，新西兰人喝酒变少了。 Stats NZ 说，截至六月的一年里，人均可获得酒精消费量第一次降到不到六升纯酒精，报道说这已经是 record lows， 历史低位。最直接的结果是酒吧和餐饮业感受到压力，过去一年有420多家 hospitality companies 进入 liquidation， 同时有2900家停止营业。不过 Christchurch 市中心的情况稍微好一些，新开的 One New Zealand Stadium 带来了比赛日客流。这里有两个名字听懂就够了， Stats NZ 是新西兰官方统计机构， OECD countries 指定核组织国家，也就是一组较发达经济体。报道说，新西兰的人均酒精消费现在在这些国家里也属于很低的水平。第一个表达是 per capita consumption， 意思是人均消费量。新闻里说 New Zealand's per capita consumption 很低，重点不是全国总量，而是平均到每个人。例句： per capita consumption fell this year， the city tracks water use per capita。 第二个表达是 record lows， 意思是创纪录低点，它常用在数据新闻里，说明数字降到历史少见的低水平。例句： alcohol intake hit record lows， confidence dropped to a record low。 第三个表达是Bucking the trend， 意思是不跟随整体趋势，逆势而行。报道说 Christchurch 可能在 bucking national trends， 因为当地一些店仍然稳定。例句： Christchurch is bucking the trend， small cafes bucked the trend and grew。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年轻人少喝酒，但隐含逻辑是两股力量一起作用，一边是健康意识和生活习惯改变，另一边是 cost of living，房租和能源成本上升，让大家更谨慎消费。接下来顺着风险和提醒这个线索，我们去听一条跟跨境带行李诈骗有关的新闻。最后我们把今天这一组新闻收住，从上一条年轻人喝酒减少换到这一条社区提醒。在新西兰华人社区里，有些人会在社交媒体上找陌生人付费帮忙把东西从中国带到新西兰，或者反过来带回中国。现在问题是，最近出现了多起和这种做法有关的 scam， 也就是骗局，所以旅客被提醒替别人跨境带东西时要非常小心。最关键的细节是个人信息被利用。奥克兰学生 Priya Lu 找到一名 RedNote 上的陌生人帮忙带首饰等个人物品，对方要了他的学生证、护照和电话号码。后来他发现对方根本没有来新西兰，却把他的信息给了另一个受害者，还用这些资料伪造机票。直接后果是多名在不同国家的人发现自己可能遇到同一个骗子。这里有两个背景词简单抓住， Red Note 就是小红书在英文报道里常写成 Red Note， 另一个是 Luggage Sharing， 字面是行李共享，实际指请别人顺路帮忙跨境带物品，通常会付一点费用。它本身不一定违法，但风险在于你可能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知道对方会怎样使用你的身份信息。第一个表达是 exercise utmost caution， 意思是极其谨慎。 utmost 是最大程度的，所以这比 just be careful 语气更强。可以这样说， travelers should exercise utmost caution， she exercised caution before sharing her ID。 第二个表达是 fallen victim to the same scammer， 意思是成了同一个骗子的受害者。 fall victim to something 是新闻里很常见的说法，可以这样说， They fell victim to a scam， He fell victim to the same scammer。 这条新闻背后的逻辑是熟人式社区信任被社交媒体放大了。大家以为只是帮忙带东西，金额可能也不大，但骗子真正想拿到的可能是 passport details、 student ID 和 phone number。 最后提醒一句，跨境身份信息、陌生人这三个词放在一起就要立刻放慢一步。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用新闻练英文。今天这期我们一共听了10条新闻，我们这一期就先收在这里，下次继续。